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一块灵修的时间。神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诚实达到穹苍。借着每天的灵修，愿我们的心不断的被主更新，眼界不断被主扩展，更多明白他的心意，并且用信心顺服他，并因神的慈爱和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赞美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我们的责任是忠心。我们思想我们的责任是忠心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15节到3章9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到3章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呼求收割者。
前书第二章15节到3章9节，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指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15节到3章9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哥林多前书》3章的第6节，请看《哥林多前书》3章6节，经文说道：“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哥林多前书》3章6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3章6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哥林多前书3章6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我们的责任是忠心。这简短的一句话包含着极大的安慰。我们在神的果园中都有一小片小小的土地，我们在那片小小的园地中种植、浇灌、劳碌、警醒，但唯有神叫它生长。他所要求于你的就是你的忠心尽责。当浇荡日子来到，他所查问的不是结果怎样，乃是你是否忠心。哎，这责任真是够重了。是的，如果我们要为工作的成果负责任的话，那就更加沉重了，沉重到过于我们所能担负。如果我的工作成绩不佳，我必须谦卑地在神面前省察我自己跟我的工作。如果我并没有欺骗或不忠心之处，我就可以蛮有信心继续工作，因为工作的成果是在神手中，唯有神叫他生长，我等候神，信靠他。我的责任就是忠心，生长和结果是在乎神。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买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今天我们思想我们的责任是忠心这个题目。有些伟大的工作我们很辛苦的做着，却不一定在我们手中完成，也不一定马上可以看到果效。哥林多前书3:6，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神兴起保罗，也使用亚波罗。保罗不能时常停留在哥林多教会，亚波罗就照着神给他的恩赐，继续浇灌保罗所撒下的种子，让他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智上长进。神没有要我们独揽一切工作，而要我们懂得分工合作，仰望他的施恩和引领。约翰福音4:37-38，耶稣说，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别人包括了预言基督要来的旧约众先知，也包括了在众人面前介绍耶稣就是基督的施洗约翰，还包括了那个跑回城里热心做见证的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4:39，约翰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以后传福音的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使徒行传8:6记载，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12，其实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今天主若是验证我从大患难中出来做一些先锋的工作，成果不是在我手中完成，我要感恩交托。若是我一做就大有果效，也不能骄傲，因为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长久努力，他们受过苦，我才免受许多的苦。神必按个人所行的报答个人，他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知道我们为他做了什么，主会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神有工作的蓝图，他没有要摩西承担一切，而是把一些工作留给了约书亚。大卫进行预备建殿所需用的材料经费，却是由所罗门后继圣功完成建殿工程。无论栽种的人和浇灌的人，只完成神分派给他们的工作。在看见主施恩的膀臂时，我们同感欣慰，没有个人能说这是我的功劳，因为撒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主所赐的无论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是牧师亦或是教师，都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同是拿撒勒木匠耶稣所用的工具。主随着自己意思要用铁锤就拿铁锤来，这部分要用钻子，用螺丝钉，用刨子，用尺，用砂纸，用锯子，用各样工具完成他的工作。我们是与他同工的，不要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因为每个都重要。既然目标一致，谁也不用嫉妒谁。我们只是工人，不过是帮忙跑腿的，帮忙办事的，不是主人。主要怎样用我是他的主权。神的工人与神同工的，在一块儿同心侍奉，是何等的美。主要的是忠心，不是受人瞩目。神也不是要我们独自承揽一切，把所有事情一个人做完， 或者达到我们想达到的成就，他要的就是忠心，就是尽力。不要总以为非我不可，谁能借着别人成就你完成不了的事？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有特殊地位。旧约圣经到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提到，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境，经文提到从午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可见以利亚在以色列百姓中心中的地位。甚至分封的王希律杀了施洗约翰以后，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就很想要见一见耶稣。以利亚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百姓的心意夺回，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并且是独一真神。但是当他感到自己已经用尽全力，耶洗别的威胁一来到，他就做出非理性极为错误的决定，见光景不好就起来逃命。以利亚靠自己而没有靠神的全能，凭眼见不凭信心等候神，很快陷入绝望。他甚至灰心到一个地步，对神说，耶和华罢了，以利亚求神取走他的性命，因为感到不胜于他的列祖，不如他们，所以遭遇这样的困苦。为什么以利亚会如此绝望，整个人开始沮丧呢？分析他的原因，不外因为感到事与愿违，已经心力耗竭，但是没有带来所期望的成果。列王记上十九章九节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对神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叫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哈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逃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当以利亚灰心丧志濒临崩溃的时候，神把他要做的事而以利亚所不知道的告诉他，让以利亚晓得他为自己一直有所预备。以利亚以为他是神唯一能用的人，只剩下他了，却忘了神可以兴起以利亚，他也可以兴起别人。神有全盘计划，是以利亚暂时不知道的。他使用亚兰王哈薛成为手中的杖，报复以色列国， 用耶户来刑罚亚哈全家。以利亚不能除灭的拜偶像巴利的这股势力，耶户会彻底完成。当神对以利亚说，你去告亚伯米哈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等于宣告以利亚的侍奉即将告一个段落了。以利亚只能遵命而行。以利亚奉神的命从何烈山上下来，不久遇见以利沙正在赶牛耕地。当以利沙要去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就到以利沙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表示以利沙要做他的接班人了，要接续他做先知。列王记上十九章二十一节记载，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当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亚当年所做的，以利沙也照样做。以利亚使撒勒法的寡妇儿子死而复活，以利沙也照样使书念妇人死去的儿子又活过来。所以不要替神操心，有些神的大功不一定在我们这个年代完成，神所要用的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工人甚至还没升到世上来。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过是瓦器，主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而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他的恩才成的。保罗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瓦器。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因为有这种灵里的觉悟，所以保罗完全不靠别人所看为出众的条件，因为他晓得自己在神面前的本相。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又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赶的重点不是他，是基督。栽种了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神会用他的方式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吩咐这人撒种，差派那人收割，而我们享受别人所劳苦的，以后别人也享受我们曾经做的，并且补满在当时我们留下没能做成的。所以我们只要好好跟神同工，照着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求主帮助我们建立起这种恩典神学，让我们不但晓得自己所蒙的恩，而且懂得把荣耀归给赐恩的神，又懂得谦卑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对恩典认识不清的人会以为重点是他，所以拼命要包装自己，要推销自己，要讨人喜欢，好赢得世界的掌声。但你一旦明白这些都是恩典，神所要的是忠心，是你尽心服侍。所以你为主做了很多没人欣赏，没得到任何掌声，没有任何称赞，也得不到任何关心，不会因此灰心或感到失落沮丧。孙大中有一年在行事历上写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主啊，你配得这一切。第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一句话是对主的祷告，第二句话是对自我的勉励。主的满足跟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跟欢迎，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 跟随他的我们也应当如此。父神认识我，信任我，支持我，预备我为这个时候而来，他对我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他给的称许才是我最大的安慰。当交账的日子来到，主问的不是结果怎么样，而是在我交付你的工作上，你是否忠心，你有没有尽力。到那时，主是否对我们满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他是否满意。
当你天夕阳西沉，能否安静地反省，是否心中深处有事想隐藏。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来到，当生命册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当你面对名和利，是否平安地追求，是否恳切求主满足在你心。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来到，当生命册大展开，主是否对你满意。他是否满意，他是否满意，他是否对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所有的服事无论公开或隐藏的，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无所遮掩。你呼召我们服事你，不是因为你需要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天地都是你手所造的，在你一无所缺。你给我们机会，是因为你对我们的尊重和爱，要我们跟你同工，享受服事你的喜乐。你把些责任托付我们，因为你看我们是忠心的。你派我去服事，是给我机会成为承载你大能的器皿，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子。主啊，如果没有水，水管有什么用呢？有什么价值呢？没有宝贝，瓦器有什么用呢？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倒空自己，洁净自己，好叫你充满，帮助我们一生以谦卑束腰，做你忠心的仆人，直到你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